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各位菩萨，观无量寿经，这个三佛，这个第三佛，这个发菩提心，深信因果，都从大乘串进行者。我们下午讲到发菩提心，后面讲深信因果。这个因果，信因果有很多种。那为什么佛陀讲这个因果呢？因为因果主要的是讲是般若空性。为什么这样讲呢？释迦牟尼佛讲这个22年这个般若，就讲两个字，讲因果。一般人认为因果不是有吗？是吧？说般若讲空啊，那是不是因果就是空呢？因为佛陀讲的这个空并不是断空，恰恰是有，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因为空才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果不空，就没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比例来讲，也不空，那我永远是囊中，永远是宇宙。那大地永远是大地，因为不空嘛，不空了就不会坏了，不坏的话它就不会变了，不变的话哪有因果呢？所以呢，万法都有因果来推动它。然后因果有几种，有大愿因果、解脱因果或者业力因果，六道轮回叫做呢业力推动它啊。这个业力是流转性啊，它是不能够大家做主的。所以苦乐参杂，天或者地狱有苦有乐，苦不一定永恒之苦，等你这个恶业受完以后啊，就可能到天上去。乐也不一定是永恒之乐，说等你乐福报享完以后，你就要到地底下去。所以呢这个善它也会永恒，恶它也会永恒。如果没有因果的概念，就没有变化，没有变化，那就善远远是善，恶远远是恶，那是外道的思维。所以呢，有善有恶的变化才是诸法无有这个自性，一切法没有自性啊。这个法没有自性啊，不能代表我们没有自信啊。一切法没有自信，这个理、这个感悟、这个感或这个感知，这个是有自信的啊。比如讲木头，它的自信是木，它是有自信的。但是呢，桌子它是没有自信的。你不能说桌子的自信是木头吗？不能这样讲，知道吧？就是说桌子它是一个幻化没有体的，因为根本没有桌子，因为一个幻境而已。因为它上面，你说如果桌子是木头，那你把桌子拿出来可以吗？是吧？也就是说桌子的形状本体即空，它成了就没有产生过，它不是灭掉以后空，它当即空，当下就是没有。因为你看到这个形状以为这叫桌子，其实这个木头是没有这个形状的。因为木头这个形状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妄念，是你的妄念。因为木头啊，它对肢体来讲它没有这个形状的，因为我们二元对立感觉到有个示范性。那你如果你要变成木头了，你会说我是示范性吗？因为木头自身没有示范性的概念，就是水起了波浪，这个水远远说我是水，它不会说我是波了，因为它没有变成波，它还是水。所以水是不变的，波浪没有自性，水是有自性的，水的自性就是水，它不变的。 但是呢，有自信的一定是不变的，它是一个理，然后无自信的它一定是没有水，也就是波没有水。如果波有水，那我手画一个波，那有水吗？是不是？波就是个形状而已，这也是形状，水也是形状，这个形状是没有自信的，就是诸法无自性。因为无自性就非实有，你执着于波故执成形，就好像有个波的那个地方就变成你的心了，所以呢就固执。一个念佛堂是你念头执着一个念佛堂，就是念佛堂是你执着坚固的执着，就是所以呢好像有个念佛堂，其实你念佛堂是没有的，因为它没有自信，它就会在你心中会消失掉。所以呢有个念佛堂在你心中能支撑多久是看你的佛报，你的禅定功夫，你的禅定没有了，这个波也就没有了，波没有了，大定就没有了，大定没有了，你福报就没有了，那就可能会变成地狱，也可以呢变成天堂，也可以呢变成上和大地，也说它随着现在变化。所以呢一切法没有自信啊，一切法都没有自信，只要是法就没有自信，变成虚空，虚空这名字肯定没有自信。你现在看到虚空这么大，虚空有一个空间的虚空，那是因为法的衬托起来，你就感觉到有个虚空的体，对吧？而虚空是没有自信的，没有名，没有相，虚空自底无有相，无有名，无名无相啊。但是我们有名有相，就一定是假的，还是没有自信的啊。所以诸法无自信。所以呢随着我的福报和恶业产生变化，福报大它就多生一段时间，福报没有了它就没有了，知道吧？所以现前的福报是靠你的禅定和福德支撑出来的，等你福报和禅定没有了，那天也就塌下来了，你的财富也就瞬间就没有了，是吧？所以你现在这个身体也靠你的福报支撑着，靠你的禅定支撑着，如果你福报跟禅定没有了，这个肉体瞬间就没有了，是吧？就是就像你见到我一样，就说你见到我这一天都是你的福报，想见我的这一天都是你的善根，你善根没有了，善根没有了，你就肯定不来，知道吧？你的福报没有了，你绝对看不到我。你看外面的小猫，它没有福报它就见不到我，它偶尔的还见我一面，它还有一点点福报，是吧？我在路上还叫叫他，是不是？那现在我们的讲法他就不知道来，他为什么不知道来呢？不能来啊，他没有福报啊，是吧？他也不愿意来啊，因为他没有善根了。你说没有善根，没有福报，他就见不到，是不是？就是很明显的，万一猫，我们同样在这里呢，万一猫就见不到我，你们就见到我，但是你见到我是福报，见不到我的就没有福报。你愿意进来的叫善根，不愿意进来就没善根。是吧？又没善根又没有福报，所以呢他又见不到又不想来，这个东西就很限量的。所以呢你现在见到任何人都是跟你的善根和福德有关系，是吧？所以大善根就见大福报，就是大善根就发大心啊，大福报就大人物，是吧？就是说你见到正法正见的人是因为你有大福报，能够发菩提心，发无上菩提心，那你就是大善根嘛，是不是？你说我求过人念佛吧，那是小善根。有人讲师父怎么讲话我听不懂，因为你没发大善根嘛，你没有发大善根就是没有发菩提心嘛。所以呢你师父讲法你发不了嘛，是不是？你就想在庙里菩萨保佑我发财就可以了，你到庙里拜一下不就走了嘛，是不是？因为你没有大福报嘛，没有大福报你见到我就是一个形状嘛，是不是？就一个男相比丘穿着袈裟，你也看一下，哇，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见到我一面，是吧？见到的是一个形状，就见到皮见不到骨头，知道吧？所以我们要见佛见到骨头，就见到我的这个正知正见，知道吧？没有正知正见的人他听都不想听，知道吧？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明白，你闻到正法你没有福报还是不行的，没有福报你听不懂的，真的你想听你听不懂，这样你必须要先发生。所以呢因果，大因就是大果，小因就是小果， 大善根就大善果，就是说发菩提心和种人天福报心都是跟你发心有关，就跟你善根有关系。今天你去见谁，或者是说见到有福报的人，就是说是闻正法还是闻人天法，那说是看你的福报，你福报大，福报大很好啊，发菩提心。你看别人来讲，你本来啊无意来拜佛，是吧？你本来就是师父，听说师父好慈悲，然后他庙来拜拜佛，没想到了又闻到了正法，是不是？因为你有福报啊，你没有善根，但是我让你发善根了，就是遇到你有大福报，可以遇到大善知识，是吧？遇到正法，你遇到正法的时候，我们本来没有发心，可是遇到一个正知正见的人，你有这个福报啊，所以我一讲，你把你的大善根给拔出来了，是不是？所以你说福报多么重要，是吧？没有福报，你经常，他说有是以信仰福报，你像这个社会上有福报的人能做大事，但是呢，你有善根没有福报，你做不了大事。为什么？就像那个读书的人，懂得很多道理，也想为国家办事，可是呢，人家真是看不上他，看左也不对，看右也不对，就是看不惯他，因为没有福报啊。所以福报在前啊，善根在后，先要有福报。所以呢，求福、求慧、求生净土，先要求佛，然后求慧、求生净土。如果没有福报，哎，遇到师父，你就像不认识一样，嗯。所以这个福报很重要，福报就愿意听法了，是吧？愿意听师父讲法，就是说还要看遇到什么师父，遇到那个师父跟福报有关系。嗯，不要你以为你今天无缘无故的跑来见我，这样都是你的福报把你推过来的。你想来听，我也挡不住。因为你的福报过来了，我怎么挡得住呢？是吧？所以就是你有三根，我也挡不住啊。所以我们两个没什么关系。你要来听，也是你的福报，是吧？你愿意来，也是你的三根，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我们俩不需要牵挂，不需要说谁欠谁的，我也不欠你，你也不欠我的，只是大家都是在福报和三根里面，是吧？所以呢，我们感恩。是对佛感恩，让我们的这个福报增长。首先要有福报和善根，所以呢，一定要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因为前面讲发菩提心，就要大善根、大福报才发菩提心。让我们过去是小善根、小福多，转为大善根、大福多，叫回小向大。所以就是说。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一定是佛因，佛的因才有佛果。就是我们老是认为说我们念念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它那些九品呢，都是因为跟你善根有关系，你的善根大，然后说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肯定是善辈往生者。如果你没有善根，或者说小善根，那或者是下品或者是中品，那就还不能完成，不发愿完成都有。也就是说，那我们怎么样呢？获得因地上的佛因呢？是吧？因为深信因果，因为这个《观无量寿经》讲的是前面的一段主要讲是这个释迦牟尼佛先讲的是个理就释迦牟尼佛这个眉间放光，是吧？释放世界化为金台，然后这个化无量诸佛让为体悉看，而这个用口放光照频婆娑罗王这个开悟那么这个呢，其实我们晚上睡觉之前呢可以去观一观，知道吧？就是说你把坐一旁坐在那个地方，然后观察这个释迦牟尼佛或者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把十方世界变为金台，整个世界是尊胜界，这个境界作为在佛心里面它是圆满的，都是佛陀的智万法实心光这个体。等我们尊胜看到山河大地，其实在佛陀的是金台， 他说，那么说我们正观的时候，在离散来讲，佛陀这个放光，把三千大千世界转为这个金台，也就是金刚座，是吧？转为金刚座，就把众生的因地转为金刚座。他说跟你将来观这个日月有很大的关系，观莲花都有大关系，因为整个世界变成金刚座，你就明白了这个道理，明白了哦，佛陀你坐在那个地方啊，观察这个释迦牟尼佛每一间放光，然后把三千大千世界转为金刚台，整个世界转为金刚台，就是说连虚空山河大地都变成金刚台，而金刚台里面无量诸佛尽在其中，这是离散。你明白这个道理以后的话，将来啊，你观的时候就很快就观进去了。你说观佛啊，莲花叶有60万亿里高，那你这个时候怎么观了？你不能观一个叶子那么高那么高，整个，那个叶子观了一定的时候就观不下去了。其实虚空就是一片叶子而已。你说色就一片叶子，声音是一片叶子，香是一片叶子，整个色就是一片叶子。人这是观察三千大千世界就是一片叶子啊，三千大千世界的声音是一片叶子，三千大千世界的香是一片叶子，三千大千世界的触是一片叶子，法是一片叶子，你就感觉到整个世界就是莲花，莲花瓣就出来了，莲花瓣出来了后，中间是空性的，就是我们那个空性就是莲花台，我这个台啊放光是吧？它这个。他说这个就很愿意观察出来，如果你没有这个前面这一段的话，说这个你就很难观后面。所以前面讲这个东西啊，释迦牟尼佛每经放光，把三千大千世界变成金刚台，你现在一观，你在佛面前合掌顶礼，你是闭着眼睛啊，观察释迦牟尼佛放光是吧，他一定要把三千大千世界化为金刚台，这个要出来，这个出来以后呢，无量的诸佛尽在其中，这样的观出来以后，那我们说这个时候啊，这个佛陀在这个观里面啊，在观里面来跟维提西讲法，然后你发现啊，你观了一定的时候，自己呀空掉了，你自己变成那个释迦牟尼佛，变成了阿弥陀佛，你跟阿弥陀观合一，这个叫做地观。地观的时候达到一种合一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心啊，发现那个光啊，啊这个光，这个我们讲就是说大爱天下，就是所有法界都从观里面显现出来，就是释放诸佛国土都在观里面出来，所以这个观里面它一定是充满孝顺父母。什么叫孝顺父母呢？就是慈爱天下，施用天下，就是说释放世界所有的尊生啊，都在这个大爱观中啊，在施用的，就像太阳光在施用一切尊生，叫大爱。大爱就是母爱，是要孝顺父母。然后见识师长的话，就是说那里面无量的啊，这个诸佛会出现，善知识会出现。这些师出来了，也就是说见识师长，然后慈心不杀，就是所有的生命，树的生命，花的生命，草的生命，都在观中养育，也就是说他施愿一切尊生的生命，慈心不杀就出来了。然后呢，这个修十善业，身口意，所有尊生的身口意啊，都是被佛所养啊，他说善也生也，善心，大家每个人都善，也就是观里面他自然会有孝顺父母，亲自施杀啊，慈心不杀啊，就是施善。然后呢，每一个尊生都在依止于光明，叫皈依三宝。然后呢，具足经众戒，这里面无量的声闻，无量的菩萨，无量的诸佛啊，无量的尊生的心性都依持而住，是吧？他说他就自然威仪啊，或者是这个就会显现出来。然后这个后面呢，让大家都在每个众生都在菩提心的体下， 哎，你这样的观察的时候，菩提心也就出来了，然后众生都在福因里面，都在福果里面。就是说你已经因为这样的思维全是佛的因的光明中生一些法，一些法依光明而住啊。因为此理里面具足无量事，这个事呢对我们因来讲孝敬父母，但是对法性来讲就不叫孝敬父母，就是此光遍及天下，就当一波云天，就是讲杀盗淫妄酒，他已经换了名字了，就在法性里面完全是不是这个名字。就比例来讲吧，在我们人间讲戒啊，讲戒，在天上是讲心，对吧？就是我们讲在持戒不杀生是心戒，是不是？就是属戒法，金刚光明宝戒这个戒法，到了天上去，他不讲戒，讲心，对吧？所以换了一个名字，就是在我们娑婆世界，就是说在我们人间讲孝顺父母，在佛陀观里面，也就是说。他的光明普照天下，所有众生，所有万物尽在其中，那叫大爱。就是说，说这个谁这个三福啊，在光明中，那我们因地上所有的这个善法三福都在这个离地四里面，就这样。所以因为众生听不懂啊，用这个方便说这个名字，孝敬父母，尽职师长。修四善业，受三皈依，具足尊戒，这个不犯威仪。但是人真正的这样观的时候，事尽在其中啊，现在就像光明出来了，不可能见到黑暗，是吧？他的慈悲心出来了，不可能再见到恶，是不是？也就是说，他这个威仪出来了，不可能见到他的散乱，是吧？那说大家都依光而住，不可能不皈依三宝吧？是不是？也就是不皈依光，怎么可能呢？这就。出来以后明白佛陀，因为我们依他而住嘛，自然就皈依了，这什么体都有了。所以讲这个三福啊，其实是佛陀的事。那说佛陀每一件放光了，是这理，此理显事，此事啊显理，就是，而且我们讲依教显理，依理示教，在理上示教，释迦牟尼佛才讲三福。尊生修三福目的干什么呢？为了显出这个理出来，就是依理示教，依教显理，应该这样说，是吧？就是我们修这个示是为了显这个理出来，因为理在示上，示在理上，它是理是圆融的，我们明白这个道理。那么说所以呢，你坐在那边观照一晚以后呢，你就发现你全身都会发热的。我这样讲的时候，好像我身上都有热的感觉，为什么呢？你就会感觉到整个的世界都是光里面的事情，它自然为依具足，这个三福具足的，对吧？摄影修三福，因为你不懂得这个理，所以呢，因为事啊是独立的有个事啊，然后我们修事的时候，真是不会不到理上去，但是也有方便说啊，所以佛陀广说尊喻。就什么叫广义尊，就是说佛陀真实的理上的光是没办法告诉你什么叫孝顺父母，就是讲孝顺父母是勉强比喻的说法，其实上就是佛陀最究竟的无极之光，这光里面是吧？光里面就像鱼适用万物，就是但是呢，对光自对鱼就像那个就像太阳沐浴天下一样，养个所有万物在你生长，为阳光他知道吗？他也不知道，但是万物被适用。所以如果你在佛陀的境界里面，他没有说我要爱天下了，他没有这个名词啊，是因为他的不可思议的境界。那说没办法，对我们来讲还没证到佛陀的果德，那就是说我广说尊喻，就好比说孝顺父母，尽职师长，其实这些名字都是广说尊喻里面写出来的，比喻里面写出来的。其实呢，这些名字呢，勉强我就像持戒一样的道理，就是佛菩萨本来就是不犯戒的嘛，因为心就是戒，心与与不动，哪有杀生呢？可是呢，你就要说不杀生，因为不杀生是佛菩萨本不杀生，而我们不杀生，就是你以为真理有个不杀生，你的自信本来就不杀生，虚空有杀生吗？就是觉得会杀生吗？就是就所有万物都不杀生，那你为什么搞个不杀生出来呢？还不是广说尊喻嘛，方便说嘛，他本来没有不杀生的东西啊，他本来就不杀生嘛，这样就像外面贴了一个什么反对邪教，就是 如果没有邪教，反对什么邪教呢？是勉强说，是吧？所以我们一定要悟到这一点，一定要悟到。那么说，我们反复来讲，用玉来比喻佛陀本来就这个样子的，知道？所以受这个发菩提心，深信因果，深信因果非常重要的。深信因果的话，关于佛的因，佛的果，知道吧？那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深信因果，你一定要不能违背因果。什么叫违背因果？不能用生灭因求无上果，因为无上果是没有生灭的体的。你会要非要用生灭的因求无上果，那不是违背佛因吗？没有佛因哪来佛果呢？大家想一想，有人讲我念阿弥陀佛不就是佛因吗？那你要明白，这一念是佛心啊，念念圆满才是佛果。你念念阿弥陀，我要念五十声、百十声，其实那不是生灭法了吗？是不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念都是佛心呐、啊，佛心就是佛因才是佛果啊。如果你在乎几声几声的生灭法了，知道？或是我在念阿弥陀佛，明明是生灭法吗？生灭法，你以生灭心求证，你不是以佛音来求生息吗？因为佛音跟生灭音我们觉察不到。为什么觉察不到呢？就是有一个我在念阿弥陀佛，就是声音了，知道吧？因为我有一个独立的我存在，有一个佛在，就叫二元对立。二元就我一个独立的我，我是不存在的，一个独立的我就是独立的法，一个独立的我的独立法就是生灭法，就二元对立，就是我执跟法执。我执法执明明不是佛因嘛，这是执我一个我执着，一个法的执着。释迦牟尼佛说完，我们无始以来六道轮回的原因均为我执法执嘛，是吧？因为一个我执一个法执，所以呢才六道轮回。你现在念阿弥陀佛，还在训练我执跟法执。那我们以怎么样的达到无我执无我法执呢？一定要了知，这个了知是非常重要的。了知就是说，你阿弥陀佛自身是没有这个名字的，就是法自身是我知出来的，法自身没有法，它自体虚空自身不叫虚空。知道，是你二元对立显现出来的这个虚空。那我们要了解它自身法人员，那我这一念从哪里出来？从法里面出来，就是阿弥陀佛。那你这个阿弥陀佛这一念从哪出来呢？一定是从法里面出来。哪个法呢？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具足什么法呢？就是它具足，因为这一念出来我们就分别它。这一念怎么出来的？所以教下上面就算依教显理，依教啊，显理，显佛的这个理，怎么显呢？因为依教有三，就是这一念有三千缘成，就是有三千缘出来的。哪三千呢？就是气世间、情世间、无缘，就是时间、空间、见闻觉知，也就是说情世间、气世间、无欲世间，这三千成一念，这一念呢三千。那说三千虚如法，那阿弥陀佛他具不具足三千呢？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阿弥陀名号里面是具足三千的。为什么呢？它有时间，它有空间，它有境界，是不是？时间就是阿弥陀佛，这中间不是有时间吗？是吧？这个时间就是一切时间，知道吧？一切时间就这个时间，只要时成就。那说空间呢？空间就是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声音就是空间啦，就是声音能啊。这个空间，你看南无阿弥陀的字都不一样，都是有空间，它是色呢，还是声音呢，还是香味触法呢，都有，是吧？这叫空间，是吧？那说这个时间空间有了，他说气世间叫做时，就空，就是叫气世间。他说时间叫五蕴时间，五蕴为命，知道？我这个一念就是叫命。气世间呢，就是法，就是眼耳鼻舌身，眼耳鼻舌身就是色声香味触。那什么叫情世间呢？情世间呢，就是大声、小声、好声、坏声、尖声、圆声、男声、女声，这个就是不一样的。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情世间，喜欢不喜欢。有感情的成分，知道？有这种感情气氛叫情世界。那说你念阿弥陀佛有没有情世界？就是说，因名号里面 有种种声音啊，是吧？有的念阿弥陀佛，有的念南无阿弥陀佛，有的要慢念，有的快念，每个人感情都不一样，他有情在里面。他说这个情，情世界，如果没有情，那就是一个念佛机在念佛了，是不是？念佛机它有这个概念吗？它有什么长短高低大小方圆它都没有的，因为念佛机在念阿弥陀佛，你搞个你设置阿弥陀佛，他就在念阿弥陀佛。问念佛机，你知不知道念阿弥陀佛？他不知道，他没有请吗？是吧？他没有请，他就不存在，知道？他也成不了佛。所以呢，气世间、情世间、无蕴世间才产生一念。你这一念怎么来的呢？就是说，你的情、你的时间、你的空间，就是说，成就我们心想这一念。我这一念由时空境界所缘起的。是啊，所以你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念上，证明这一念不是独立存在的。你就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个符号，就有情世间、气世间、无欲世间，神奇这一念啊，从小来讲，就是说，那从这个无量寿来讲，从这个无蕴来讲，就叫尽现在、过去、未来，就是南无阿弥陀佛，是吧？因为它有无蕴世间，他说。就是南无阿弥陀佛由色声香味触法叫空界，我们叫法界，就是它是具足的，这一念具足一切处，那一就是具足一切，一切就具足一。那我们反复呢，佛陀念阿弥陀佛啊是变法界的，知道吧？就是十方诸佛念阿弥陀佛都是尽虚空变法界时，就是尽现在过去未来际遍满十方世界所有的境界，就是一柱南无阿弥陀佛。就南无阿弥陀佛，它绝对不是这么小，它大小无碍。就是我念的这一声阿弥陀佛，虽然是小，它整持了时空境界。所以佛陀看到阿弥陀佛是看到法界的，他一念变法界，他一念进未来际，他一念在一切境界之中。所以佛陀他完全可以做到一念在一切念，就是说在一个世界能在一切世界，在一个时在一切时。在一个阶在一切阶，在一个境界在一切境界。所以释迦牟尼佛成道的时候就已经显现出来了，他说在菩萨境界、在声闻境界都现的都是不一样的。你看释迦牟尼在菩提下打坐的时候他就不一样，我们看到的身体又瘦，是吧？骨头都出来了，那地下坐了一根草而已。但是你菩萨见到就不一样，菩萨见到佛陀无限的庄严，坐着金刚宝座，是吧？头顶上无量的宝方宝盖，虚空中无量的菩萨周围围绕，可是反复就看不到。为什么呢？他在一个空间里面，在一切空间里面，在一个时空里面，在一切时空里面。你看释迦牟尼在妙华莲华华严经里面说啊，他在普光殿，在菩提树下，他是在普光殿里面，是吧？我们在菩提树，在树底下，日晒雨多的，实在是喝不溜秋的。但是呢，他到那个境界呢，他在普光殿里面，无量的普光殿在他的周围，就是说十方世界都有普光殿，一些地神、水神、火神、风神，这个神都来了，都惊动从虚空中升起来，来请佛居士，是吧？对吧？那我说，便且不是一个普光殿了，无量普光殿，普光殿里有无量的巨神都现前，就是他是这样的。那我说，到了多玄殿，多玄殿里面叫什么宫殿呢？在宫殿里坐的十方世界同时信宫殿，信忉利天，而忉利天就无量无边的诸菩萨都在那个地方请释迦牟尼的说法，又跑到那个忉多玄天，又他在多玄天的时候，无量无边的多玄天里面无量无边的菩萨都有一个释迦牟尼或者圣座说法，就是往上走，一直往走，到一直大自在天，一个大自在天周遍十方，近未来无量的这个大自在天同时显现，里面有无量无边的菩萨都在向释迦牟尼说，就是说，我说一佛住是千佛前住，就是释迦牟尼佛在这个梵网经里面说啊，就是说一千个释迦牟尼佛同时出世，知道吧？就是说现不同的名、不同的相、不同的时空、不同的境界，说的法都是不同，但是同一个意思，但是呢不一样。也是在华严经里说四谛法，说那么多四谛法不同名，都不同名，但是都是四谛法。这个地方讲苦，在某一个地方讲的是乐，它乐是苦，就是苦地啊，它另外的一种说法，就是住啊， 或者什么，大家看华严经就看见了，就是说苦集灭道这四个名字啊，在十方世界称名字都是不一样的，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佛陀在这个题上所显现啊，也就是说这个释迦这个十方世界啊，这个那我们在深信因果啊，就是说相信我们在此世界里啊，这个过头的这个因啊，升起佛的果，也就是说，那你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回到这个本位上，就是说我们念啊阿弥陀佛，一定要获得佛因，不要用生灭因。那我说我们把生灭因跟佛因分不开，这是现在目前净土法门呢很多人讲不出来的，他不能够把生灭因跟不生不灭的因他分不清楚，他把生灭因当作不生不灭的因去修，也就是说他明明我听他讲话的时候明明是生灭因，因为这个印光大师讲净土法门叫自动自圆的教法，自动是当下圆满的这个教法，它没有次第的。那我说这个万善同归，圆明寿大师讲万善同归是吧，也就是说偶遇大师讲全理即是，是吧，就是说这个全部的理其实是全他即智，全部的他就是智，就是我出家就是佛理。就是说如果你要说我们是业障凡夫，我们念阿弥陀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样的分别二元对立的心根本就不是佛因，不是佛因绝对获得不了佛果。所以我意识到这一点，就是说在因地上一定要获得佛因才有佛果，才叫深信因果，不然的话你对这个深信因果你是给它摧毁掉的，你会把它灭掉的，你把这句话是违背了因果。就是很多人呢因地上根本就没有佛因啊，他是就是往生不了，违背因果，违背因果怎么能成佛呢？因为净土法门是不能违背因果啊，深信因果啊。然后成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要深信因果，深信因果你要获得佛因才能获得佛果啊。那你在当下是生灭因，是生灭因，难道你不知道？你明明是在生灭吗？就是啊，你说我们从佛号上来讲的话，也是生生灭灭的。就是我们从念头上面也是生生灭，二元对立上还是生灭的，所以这个生灭因是获得不了圆满的不生不灭的果的，所以我们这个很重要啊。所以净土法门呢，你要将禅宗，你要证到在禅宗或者密宗里面都讲到不生不灭的因才能获得不生不灭的果，那净土法门呢，就是说很难讲，因为净土法门是易行道。而禅宗跟密宗是难行道。什么叫难行道呢？你必须要证到般若空性，获得佛因，才能够证到佛果。但在净土法门来讲的话，它是比较方便。方便什么呢？就是佛陀的这个因落到你身上，获得佛的因，那怎么样才对呢？就要依靠佛陀的大愿力，就了知你心前当下的思想，它是佛因，是吧？就比例来讲，就是说我现在出家就是佛因。你们在家难语就是佛音，我们现前之一念就是佛音，是佛陀回向过来的，无量寿见了我一念啊，无量观见了我们现在的法界啊，无量大悲见了我们现在这一个见闻觉知，我这个要跟佛陀达到合的时候，理上明白的时候才能获得佛音。但是很多人呢把这个明白呢当作呢是没有用，很多人呢把它明白没有用，他要修，明白跟修，就是般若，他这个明白跟不明白的区别是很大的。所以我有时候对他也会怀疑。后来我最近看到这个《大智度论》里面，能树菩萨讲的那一段话，我才彻底的把我这个怀疑心给破了，因为知道跟不知道。区别很大，不管怎么修，你不知道你就修不上去，知道吗？你要知道了当下就上去了，就是很快的，就像持戒， 你持到什么时候才圆满呢？是吧？就是说你持戒到佛的境界需要三大二乘境界，但是你明白了以后，你一持即是，你一持就是佛的因，就是这样，你一顿念头持戒，这个念头就跟佛意相应了，那瞬间，但是知道的初别，就知道就是佛，不知道那你就是怀疑，不管怎么修都修不到。就是说你在宫殿里面，如果你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自己在念佛塔里面，是吧？你看马懿这天爬来爬去，他也不知道自己在念佛塔里面。就说你在这个地方，就是说，那我告诉你这是念佛塔，你立即就知道了。哦，我在念佛塔，我是在念佛塔，本身就在念佛塔。就比例来讲，闻到阿弥陀佛就不退转。他说凭什么不退转呢？你闻到阿弥陀佛就不退转啊？他有人讲佛讲不退转就不退转，不是我们正道不退转，佛讲不退转我就不退转了。现在这个话是错误的，因为。不退转是从因地上讲的，不是从果地上讲。就是闻到阿弥陀佛就不退转，你是有感觉的，因为不退转是对我们因上的一个保证。那怎么保证呢？是有感觉，像太阳晒在你身上有月的感觉。那我说，你现在闻到阿弥陀无量寿，一念就是阿弥陀佛；闻到阿弥陀无量光，法界就是阿弥陀佛；闻到阿弥陀佛，这个建立我们众生的心想，就是我们的见闻觉知。他说就是阿弥陀佛，就阿弥陀这三个字，今天我们现前这一念时空境界，这个时候你发现哇，整个的生命都是阿弥陀佛，整个的法界都是阿弥陀佛，整个境界都是阿弥陀佛。这个时候你想退出去，你会感觉到我没办法退出去，我们没办法退出去，这个才叫不退转。你已经认识到不退转，反正能退转出去的一定是没有闻道，你还能退出去，你一定没有闻道，对吧？闻到了就退不出去了。那大家这块修行的时候，你到底闻到了没有？是吧？你要闻到，你就不退，退不出去了。但是你不要依我言辞，也不是说佛来给你迷信的证明，佛陀没有迷信的给你做证明。我也不是不能这样，要你自己用心感受到，感受到你的意念、你的法界、你的现前境界。都在阿弥陀这个一念处，就是不念佛也在那个题上，只是你念佛的时候你已经觉悟了，明白了这一念，知道是你，不管这里是老太婆还是老公公还是年轻人年大，你必须要搞明白。你明白了你就不退转，不明白你很难不退转，因为没有获得佛因，没有佛因就没有佛果，那你在因地上叫获得佛陀的回向因，知道，所以有因才得果报啊，所以呢叫深信因果啊。我过去呢讲觉得于应因理啊，应坏离成啊，离坏应成，就是说就像一个簪子一样，如果你雕刻了是一个无量寿司，盖下去那就是无量寿司，如果你雕刻的是生灭，那就是生灭法，你雕刻的是佛因，你盖下去就是佛果。那说于应因理啊，离坏应成，就是就像你写了一篇文章，要盖下去，一盖下去就是决定，要落实下来，要决定，这个决定的话就是你要落实下去，要靠你的这个，靠你的承担力、接受力，不是靠你的修行力。你的所有修行都是因为还没有接受，在你接受的时候就没有修行了，全是阿弥陀佛。你就是念阿弥陀佛，就是什么，就像虚空一样自然之事，就是我们叫自然的，因为念佛是一种自然的，都在念佛，是故我在念佛，是吧？所以这后面他又讲到都是大乘，都是大乘就是显一乘法了，显佛乘法了，就是说讲圣贤因果，讲发菩提心，就是回向回小向大啊，回小向大。那我们说这个回小向大，那我说回这个深信因果呢，是教我们相信啊，小因小果啊，大因大果，佛因就是佛果。那后面呢都是大乘，就是直接讲大果了，直接讲大果。前面叫善根是小善根，前面福德小福德，对吧？我们并且发菩提心，就是串导，要发菩提心串导。然后后面呢要深信因果，为什么深因果，就是要你相信呢，小因小果 大因大果，福音就是佛果，就是要相信因果。后面一个呢，你看度圣大就是创立度大圣，就是你要获得的是大因大果，也就是说我要成佛。这个算度圣大乘，度圣大乘呢，就是说度大乘经典就应大乘心，就是说别人来讲，你雕的是佛印，你获得的佛果，不能够搞小乘的东西，是吧？所以我常常讲了，就是说我出家叫小乘，知道吧？那说我这个小乘，我能坚持多久呢？很难坚持下去，因为我一个人出家，一个人修寂灭，一个人修无常，然后一个人在山里面住着，然后苦苦修行呢，发现自己啊也没有多大的进展，就是说自己啊对自己渐渐失望了，那至于还俗的危险，然后呢自己退心就出来了。为什么呢？我因为我不知道福因福果，我只知道小因小果，所以小因小果是非常难修的，是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搞，是吧？搞了半天发现了主要是后面没有希望了，很多人赚钱赚赚着就没有意思了，赚利赚赚着就没有意思了，出家出着出着到最后面就没有意思了，你知道吗？很多人信菩萨道啊，做功德做着做着就没有意思了，就做不下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大因，没有大因，就别人来讲，我拿钱求供电，拿钱这样的句子讲，哎呀，这个寺庙里像这个寺庙里面像这个无底洞一样，就为了这个钱，不管放多少到里面去，就像掉到井里一样，就像放到虚空里面去，无始无终。我这点小钱有什么用啊？就他慢慢的他就会退心，知道？所以任何功德都是一样的。如果他小因小果，他做着做着以后就没有意思了。就像你们拜佛天拜忏啊，拜忏啊，你说拜到忏悔忏到什么时候开始呢？忏到什么时候完了呢？就像你们念佛一样，念非要念到死为止，不念到死的话你就不能成佛。那念念着就是死，你想想世间的名利财色都想看一看玩一玩，然后在庙里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有个不运力的话就念不下去，要运力吧，那世间好多东西我也想去看。因为你对这种佛号并没有信心，知道吧？你对你这个发心力量太弱了，没有加持力。他说诶，我后来出家我就知道了，我一人出家就万人出家，知道吧？我一个人出家了，一万个人知道我出家，每个人都获得这个出家的功德，我父母我亲人一直成佛，九祖升天。他说我这大概那一走，一大批人统统解脱。为什么呢？我一出家下应百千万亿人，有一亿个人见到我，一亿个人成佛，是吧？一千个意念我见到我触到我看到我的人意念我的，那些骂我的人都能解脱，因为我出家印进去，我有菩提心在，所有人都能解脱。哎，我对这个出家相突然升起广大圆满清净的信心，哎，我出家就特别有力量。你看大乘心就是不一样，大乘心瞬间让我升起诸佛的信心，升起这种信心出来，原来我出家不是为我出家的，我出家功德并不大，是因为看到我出家功德才大。就是其实我出家不一定功德大，知道吗？因为我出家困难还会破戒呀，把蚊子踩死啦，或者说眼睛偷看啦，耳朵偷听啦，都是犯戒的行为，是吧？但是你看到我出家一念恭敬是圆满的，知道吗？所以呢，你看到我的这个出家相，你心中的那个出家人是最清净最圆满，是最功德最大的。为什么呢？我印到你心里面去后，你心里那个出家是圆满的，因为我的相是圆满的，我心不圆满没有关系，我的相是圆满的。我印到你心里面去，你在喝然低头，就是再加上我发菩提心，反正骂我的人都能解脱，都能成就我的菩提心，那力量更大。因为人有信愿行嘛，相信我出家的功德印到天下人心里面，每个人都能获得佛的功德，三宝的功德，这是第一个叫信。至于我喜欢在大街上走，为什么？就是拿这个和尚像给别人看，看了以后他们都统统解脱，是吧？第二，愿解脱，就愿解脱，不管是诽谤我的人赞叹我的人，我都愿意他解脱。就像我散步一遍九华山的时候，所有见到看到乃至于在路上用那个喇叭吹气往我身上吹，就是当时我发愿的时候，所有见者闻者 看到我意念我知道这件事的人统统解脱，那说这叫愿解脱。第三个，那我的行为解脱，我四大位意具足，常常过着出家人的生活，然后时时讲佛法，做佛陀的使者，那我叫行解脱。那说我的行为可以感召很多众，我的行为感召的众生是非常少的，我的愿，我行破愿行愿感召的功德也非常大，那我的信感召的功德也非常大，所以我的心愿是利益众生是无量无边的，我的行为利益众生是很少的，所以指望我行为利益众生，我一辈子也碰不到几个人，是吧？能碰到几个人？但是我的愿大啊，我修普贤行愿，普遍法界呀，这蚊子苍蝇都能够获得我的愿力呀，钉在我身上，那这鸟就拉屎到我头上，都变成它的解脱的缘起。所以就是说愿功德，所以我就知道我今天出家不可思议，所以我现在对我出家相充满信心，是乃至于大乘佛法。有人讲了，小乘佛法都没有修，怎么修大乘呢？就是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大乘佛法就像虚空一样，所有的众生都蕴载在其中，所以大乘佛法真理它把所有的众生的这个发心的这个体啊都能运作起来。如果你不发大菩提心的话，你出家一定没有力量，你如果不发大乘心的话，你做功德肯定会退，知道吧？因为比方就是天天这庙做功德，天天庙做功德，如果你不发菩提心的话，你不知道这一念功德跟十方普贤相应，跟十方功德相应，跟十方众生相应，跟十方诸佛相应，那你做不下去，你做着做着你心里肯定会是厌状，知道吧？你有一天会退心，知道吧？所以你有了菩提心绝对不会退的，你在路边捡一根草你都不会退，你在路边呢，就随便一个石头到中间把它捡到边个来。所以我常常讲，我连过路边捡一个石头跟诸佛相应，我又不到山上打坐跟罗汉相应，就是深山老林里面打坐修行搞了半天修清净心，他发现他也没有清净，是吧？就是修了半天哇清净，一下山，哎呀，这个山上这个山下的人太污垢了，太脏了，然后烦恼太重了，一汽车叫的声音他都忍不下去，他又跑到山上去了。你跟我的小马有什么区别？我的小马就是的，在那医院里面住着，吃药吃得好好的，他一看到哥哥你过来了，他又跟我回去，我就带到外面转了一下，转了一下，他那个汽车叫的声音呢，叫着他大脑子就爆发了，爆发这个或者发现他已经不正常了。不然的时候，后来我就马上把他带回去，一带回去一看到医院唰的就跑进去了，你发现了他在那医院住久了以后啊，他出来以后啊，他没办法生存下去，他车子叫的声音都会影响他，所以一个在深山老林住久的人都怕车子的声音，怕外面嘈杂的声音。我一直到上海嘛，有驱逐车嘛，他问我，他师父跑到这个城里来干嘛，就在山里住就好了，这个城里面是争名夺利污垢的人。我就告诉他，我说我没这感觉，我感觉好清净了，这个汽车叫的声音都好听了，是吧？那个楼顶上那光一闪一闪的，说多漂亮啊，是吧？因为我在因为我对他有信心嘛，按照正正规规的修行人呢，在山里面住久了，他要运上功是什么样子的吗？他要运上功有功夫的话，他到城里面就像镜子一样，镜子一样，就像照相机镜子一样，是非常明亮的。所以呢，他如果下来一看到人家讲话气得叫的声音都烦恼，他在山上肯定没有用功，他肯定没有用功。用功的人下来看到所有人都是很清晰的，就是看到人人都很清晰，不会受愿作的，就是，也就是说用功不用功，这都在街上走一下就知道了，这样。也就是说，我宁可在路边捡石头，跟十方诸佛相应，我可以供养十方诸佛啊，就是。我可以跟自信相应，因为自信嘛，是吧？我能跟自信相应，我跟十方诸佛相应，那我就能跟十方诸佛相应。我把这个石头拿到边个来，然后我带一切众生做这件功德，我在诸佛面前，在十方国土面前，一切自信上做这个危险的功德。那我路边捡石头都有这么大的功德，我何必到山上去打坐呢？所以我非常清晰的知道，我宁可在城里面捡一个小石头到路边去，我也不到深山老林去打坐，明白这个道理吗？这就是大乘心， 大乘心是不怕的，为什么呢？他跟佛沟通了，他跟十方诸佛沟通了，跟十方国土有沟通了，跟自信有沟通了，跟十方尊者有沟通了。所以这样的人在这个娑婆世界，在任何一个地方他都是清净的，明白吗？就是说大家一定要把大乘菩提心呢搞明白，他说你有这个大乘广大的菩提心，都是大乘经典就明白了，读《普贤行愿品》啦，特别是《普贤行愿品》，我是劝大家多多《般若经》，多不多《般若经》，毕竟是回小向大的，还是讲空性的思想，但是呢这个《普贤行愿品》太重要了，它离经诸佛称赞悦来广修供养，它以普贤行愿的小小礼拜与十方诸佛都是同体的，小小礼拜都跟自性同体的，小小礼拜都跟十方国土理都是有连接的。那说小小礼拜都可以带一切尊生，在一切诸佛面前，在一切国土里面替一切尊生离经诸佛称赞悦来广修供养忏悔业障，这个就是大乘意。所以《普贤行愿品》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普贤行愿品大家一定要读，一定要读，因为大乘意是令我生信的，因为你的信心很重要，一个人没有信了，就像没有土一样，怎么修行都是苦恼的，都是烦恼的。一旦你有了信了，就是说你所有的舍你都不会感觉到冤枉，知道吧？你做维前的善法你都感觉到欢喜，你绝对不会嫉妒的，知道吧？你跟诸佛相应，这是什么嫉妒呢？你是您跟诸佛已经产生了交流了，跟十方国土交流了，你带一切尊生做这广大知识呢，这个世界所有人不跟你学，你都不会觉得孤独，因为我跟诸佛在一体，跟十方功德国土跟十方尊生是一体的，他有这种发心的力量啊，这个时候你怎么会孤独呢？是吧？就是世界上所有人都不理你，然后你拿一个扫把在路边扫马路，照样跟诸佛心相应，就是说所有不利你，你也不会去责怪别人，因为我只是跟诸佛在一体而已。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就发现了你自己啊，并不孤独了，因为跟诸佛同为一体，跟十方国土同为一体。所以一个人搞个小房子是吧，自己没事情就修普贤行愿，你读的时候都不一样，是吧？何况你实际的造作呢？所以这叫大乘经典非常重要，就像镜子一样，把佛心呢印在我心，是吧？就是说，所以这个呢，那叫受，就是说你常常修，常常修啊，般若智慧自然打开，就是慢慢的印现，你自己就空掉了，因为你一念跟十方相应，你不就空掉了吗？是吧？跟十方诸佛相应，跟十方国土愿叫法空，跟十方诸佛相应就心空，是吧？跟十方尊生心相应。也就是说尊生空叫法空，他说尊生也空了，诸佛也空了，国土也空掉了，他说你自己就真空了，这样那个时候实相就会现前。那这个时候，那说我们这个时候你获得这种信心以后，哎，你的菩提心就出来了，上求佛道下化尊生力，菩提心就出来了，菩提心真实，菩提心出来了，你的处理心自然在其中，你的菩提心处理心就出来了，是吧？处理心，你菩提心认识到菩提心，你的处理心很愿意生出来，知道吧？所以叫创尽行者，不止你自己这样做，还要创一切尊生这样做，是吧？知道苦啊，就像苦是什么呢？苦就像刀上蜜，尊生特别喜爱，对吧？就是说你看到尊生不发菩提心，就是在世间与舔刀上蜜，你刀上面的这蜜啊，尊生都在舔，你看到尊生呢都在准备这个受毒啊，就是说这个人每个人都在中毒啊，所以呢你的慈悲心自然就会出来，慈悲心呢，别人说慈悲心出来，看到尊生要被刀割啊，就是割舌自摘啊，被毒死啊，所以你看到每个尊生的话，你自然就发出一种悲悯心，悲悯心叫劝人家干什么，或者念佛啊，皈依三宝啊，来学佛啊，那这个明白这个道理，是吧？让这个，然后你自己已经有了甘露了，是吧？来运尊生，因为你前面不是有大乘信心嘛，就说有大乘信心你就有愿力啊，有愿力有行为，你捐着出家，我剃了光头干什么？剃了光头就是希望尊生恶业不现前，是吧？希望尊生善业能增长， 希望尊称善于一流的圣根偶悉快成佛。那能剃了光头，这个都是悲心重啊。他说你的光头的形象和你的愿力就像甘露一样沙摩人间，见者闻者都被试用，这个时候你内心就非常的欢喜。怎么欢喜啊？人说那个人不能要下地狱了，是吧？你去可以去摸摸他的头啊，在他边晃一晃了，或者说跟他讲讲话聊聊天了，或者用准准圣教的方法让他对你生信心。然后呢，只要对你生信心了，见到你像了，或者说对你喝展了，那说这个人呢有你的菩提心和他的善根力，我产生了一个连接，然后他本来要堕地狱可能就不堕地狱了，是吧？那说一个人在地狱边缘被你救了，就像一个人堕进地狱一把就给他拽起来了。如果你看到这个功德，你一定非常欢喜，是吧？如果你看不到，你觉得我来交个朋友而已。但是呢，很多功德是暗子里进行的，别人来讲很多功德我们是看不到的，就别人这样，我印到大家心里面去，我怎么知道呢？是吧？大家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我，常佛在你心中在讲法，是不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但是我并不知道。也就是说，我们所做的功德，我自己是不知道，它是一定有利益，知道吗？所以我们知道了，我不知道的东西。就是我不知道你心中，佛陀这样讲的时候，我才明白你们心中的禅佛的讲法的这个功德正上犹豫甘露啊，施于你的心田，犹豫呢，犹豫一个救命恩人把你从地底下扒出来，是吧？这个我们都是不知道的，因为这个果就在那个地方，我们之间的因一定在那个地方，所以所有人到寺庙来，就像。我常常讲嘛，那愚众出家就像掉进了天堂，就是愚众出家他自己不知道自己在天堂，他其实就是愚人在世间多苦啊，是吧？六道轮回中，他出家了以后跟掉进天堂，我们看了在天堂里面，他自己不知道他在烦恼痛苦，但是呢，他也绝对不会下去，为什么呢？他在受苦的这个法欲啊，他可能有一点烦恼啊痛苦，因为他的心事啊想不到那么宽广。想不到那么深，可能为一件小事情啦、吵架啊、嫉妒啊、憎恨啦、不满啦，因为他心里他却不知道已被佛救起，在甘露之中常常被试用着，是吧？所以我们学法的人也是一样的，很多人呢学法感觉到很痛苦，其实呢你都有善果在那，因为我们看得很清楚，因为我们听佛语，我相信佛语，所以呢大家跟我们这块聊天的时候，我相信有这个因果关系，因为有这个因果关系的话，或者相应的果报，相应的果报，最重要的就是说，你看到我愚见心，那就恭喜你解脱；看到我愚见善，那恭喜你离到天堂；你要看到我愚见恶，那也没有关系，我的菩提心把你救在人间，就像地藏菩萨一样，就是说，就好像好多的出家人造恶业，但是呢，他也没堕地狱，为什么呢？地藏菩萨常度别人，就是说只要你在地藏菩萨边个，你就不会堕落，知道吗？虽然在我面前可能有嫉妒成恨，但是呢，佛菩萨会拉着你，不让你堕地狱恶鬼畜生。但是呢，是在人间，在人间，说这个在善法里面安住，但是真有一天呢，遇到正规的法。那我们现在要讲法的目的呢，是要尊生获得什么？获得，就是说讲法的目的是要尊生明心，让众生了知你先前的实相，你见到常佛并不是常佛，是你心中的第一义，究竟的心，知道吧？所以你要悟到这个，那就恭喜你。就像我们到无量寿寺来，你到无量寿寺并非无量寿寺，那是你的心法，就是因为你心中的无量寿寺，无量寿寺在第一义里面。如果你是第二义的话，无量寿寺就是在你心中是一个佛的方便，是吧？如果你悟到第一意义的话，方便其实究竟，知道？就是虽然方便，这个方便就是究竟，你不需要说，就是说，哎呀，我悟到第一意义，一个就是讲，哎呀，我知道是我心法，怎么弄不到我心里面去呢？不需要到心里面，方便即是究竟，明白吗？就是说，你看到佛陀的时候，因为佛陀本来就是方便度你嘛，你如果达到究竟，你不就成佛了？因为方便即是究竟。所以呢，先有方便后有究竟，因为你见到方便其实你就到究竟，所以你了解就可以了，在这里 在这个题上。所以呢，这个要串尊身啊，皈依。其实我们串法，就是说你称心尊串、回向串都是可以的啊。所以串一切尊身，就是串尊身，获得心法，获得佛法，获得菩提法，对不对？也就是说，获得真实法。对吧？要知道三界，所以三界是苦，我们对这个苦啊，一般不深刻的话，我们串尊身的力量也不会很强。就看到尊身烦恼的时候，你应该升起菩提心，就是说，因为我们对出家人很方便，和尚头一剃，那我说有比丘戒，有菩萨戒，我们这样你见到我都能解脱，是吧？但是你我不同了，你带着头发，你带着头发很远于犯戒的，你知道吗？就是说，只要你不发菩提心就犯戒。就是发不了，你别人家骂你，你骂过去，你直接把人家推向地狱了，知道？所以呢，你们在家人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知道？别人家在痛苦的时候，就说你在我边个痛苦，我还可以救你；但别人在你面前痛苦，你不一定能救他。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相不行啊，知道？你这个相，你这个头发相，这个头发没剃掉就不行，知道吗？你头发剃掉就可以多尊身，你头发不剃就没有办法。你可能披着一件衣服可能还好一点，要不就把这个衣服常披在身上。但是佛陀也没叫我们这样做啊，佛陀就是在庙里可以披衣，出去就不能披，他怕你跟出家搞混乱了，是吧？也就是说，但是你们戴着头发，那你怎么多尊身呢？是吧？就是念阿弥陀佛，让对方听到，或者说不管什么人对你有嗔恨心，你要看到那个嗔恨心的地狱苦有多么的苦，一定要看到，知道？你看到的时候，才有悲心出来。你看，就是你家里爸爸妈妈、兄弟姐妹，说你的亲人他在发脾气、生气了，然后你要到贪心要堕地狱，你是要看看地藏经，是吧？恶鬼道你多么苦。所以你要不观察的话，菩提心发不出来，是吧？所以你要知道那个苦，你知道那个有。其实我们有一次我剃头啊，我就感觉到剃头剃得很痛的时候，我就发菩提心，发释迦牟尼佛的心，就是释迦牟尼佛堕我出家这么难，那我就剃头一点痛算什么？我就忍。我说人是有对治法的，就是我要观察某一个人来忍，知道？世间你看有一位叫沙什么，他不知道用佛法来对治，他是说他在某一种情况下，他这个开刀了做什么事情，他就不打麻药呢，他用什么样的办法呢？他找一个漂亮的女孩子站在他面前，知道？他不停就看着他，他这边刀刮，不打麻药针，这把他治好了，他就看着女孩子，他不断地转换思想，他既然可以做这个手术，知道？他这个人的毅力很强，他通过转换，知道？那我说我们通过转菩提心，知道？就是说一点，我那天剃头的时候，我讲释迦牟尼那么大的苦恨，因为在洞庭寺嘛，那个刀不像现在那个刀，现在那个刀很快，是吧？以前那个刀要磨着剃头，因为我自己剃嘛，自己就刮也刮不下来，刮的是羊水往下流啊。那个头发一刮很痛苦，就通过那刮，后来自己这个地方就边刮边法院，边刮边法院，就释迦牟尼的苦行都不怕，我自己连痛成什么，就这样就拼命的忍。所以你在打坐的时候也是啊，打坐了就痛的时候，你就想，把就手摸到大地啊，就说假如我不成佛，我不起起坐，那我自己的痛算什么？你不断的发愿。那说这种痛要观察，拼命观察，慢慢的，你就通了，知道吧？所以很多东西都是这样的，就是说你就知道这个苦，然后发菩提心。所以我们在这个在善根之人呢，就善根的人呢，不需要去堕地狱，想地狱的。他就是说这个过去我常常讲的这个故事，这个有一个叫做江尊嘛，是吧？江尊跑到和尚面前说挡着我的路嘛，他要杀他嘛。后来那个和尚他就问和尚，他有没有地狱啊，就是有没有，他后来就说，他就抬头一看江尊是功高无慢者， 就是他就骂他，他你打败了仗什么意思怎么样，你就骂他一顿，那个将军就把刀一抽出来就要杀那个和尚。他说他这就是地狱啊，他就跟他这地狱。那个将军一听就开悟了，就这样就开悟了，然后呢把自己的袈裟就把自己的那个盔甲就脱下来，后来叫盔甲山嘛，然后自己到那个洞里面去一坐，白天成道。你看善根比较好的人，只要讲贪嗔痴就是地狱，他就悟到了，是吧？也就是说这个，但是我们呢，把地狱把地藏经翻来翻去不相信，就是地藏经那么苦我们还不相信。你看我们的善根真是很少啊，是吧？就是那么苦，刀山火海爬那个剑岭，是吧？爬刀山，在火海还抱臀柱，是吧？聚身体，还这个身体这个这些苦，那么说我们都在经典都看到了，可是呢我们还不怕，为什么？就这就是恶业，知道吗？恶业看那么苦，人家你看看善根比较成熟，稍微一丁点点示一下就开悟了，就抛弃成道了。有的有一位学者嘛，他在家里打扫卫生，一个瓶子掉下去了，啪碎掉了，他就马上就观到无常。他一观无常的时候，诶，他马上把他自己那个内心的那善根给撬动了，就是一看到那个瓶子破了，他就所有就有所悟，然后就出家了，还成了道理。也就是说一个花瓶就令他解脱，那我们把一部地藏经翻完了都不能解脱，是什么原因呢？自己要思量一下，考虑一下你为什么不能解脱。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众生苦，你一定要发心，一定要发心，就是说这个因为看到众生啊刀山火海的这个苦啊，要吞在好像吞着我的心一样，要有这种心出来，能发心越来越大，你的念头就越来越正啊，你身上就一股道气就自然而生。以后呢就不要我来拉你来修佛，拉你来打福气，你自己想想来了，这才对，知道吧？阿弥陀佛。